香港特首出席新立法会首次答问会，聚焦防疫政府改组。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半，港府重推基本法23条，国安本地立法。鸿门宴系一劫，为林郑悲剧早已注定。74岁陈冯富珍被指参选下届特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月14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香港新选举制度下，首届的爱国者治港立法会会期正式展开，星期三举行首次大会兼特首答问会，主要聚焦防疫政策和政府架构改组。特首林郑月娥回应议员质询的时候否认政府防疫政策漏洞百出，亦都拒绝作全民检测。他认为现时的强制封区检测已经有成效，并且多次强调不会实施好像宵禁的禁足令。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林郑月娥表示争取在今年6月底之前交代立法框架给社会讨论。有学者批评新任议员离地，质询的议题并没有涉及香港人最关注的鸿门宴事件，有护短之嫌，估计新选举制度下的议会难以发挥表达民意和监察政府的作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以达至爱国者治港的首届立法会会期在星期三1月12号正式展开，并且首次举行立法会大会和行政长官答问大会。特首林郑月娥出席发言，并且回应议员质询。林郑月娥的发言主要针对大规模的政府架构改组，现时的13个政策局将会增至15个，包括增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分拆运输和房屋局，并且改组2个政策局，运输局将会改名为运输及物流局。林郑月娥并且建议将目前的食物及卫生局改组为医务卫生局，以应对疫情和落实2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重组民政事务局，改名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凸显青年工作重点。目前的创新及科技局改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以提升再工业化政策和职能，并且在新界北部都会区引进先进制造业，将目前的环境局扩大并且改名为环境及生态局，接掌环境卫生、禽畜和废物回收等事务。林郑月娥表示，政府架构重组之后，他建议将当中的9个政策局拨归政务司司长，5个政策局拨归财政司司长。他期望在今届政府任期，即是6月完成审批工作，给下一届特首有时间处理人事任命。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表示，特区政府全力推动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本地立法工作，力争在9月前提出立法的大框架给社会讨论。在中共操控下产生的由爱国者组成的香港新一届立法会星期三举行首次会议暨行政长官答问会。在答问期间，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作为香港保安局长力推23条立法但是失败的亲中议员叶刘淑仪提问，关注政府几时能够提交基本法23条立法的草案。林郑月娥回应说，基本法23条立法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职能，不能够再拖，保安局局长已经全力投入相关工作。当局较早前提出要在今届政府任内，希望在6月前提出立法的大框架给社会讨论。不过他个人认为要在今届政府任内三读通过条例有难度。林郑月娥还说，23条的法例必须要立得好，确保成效，好像中央为特区立好国安法一样，早期作用是止暴制乱，现在是定海神针。行政官员未来可以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作正式或者非正式讨论。他还说，保安局局长制定有关法例的时候，亦都参考外国的经验和做法。英国卫报报道说，林郑月娥没有详谈有关23条本地立法之中将会列出哪些罪行。香港基本法第23条明确列出了叛国、分裂、煽动暴乱、窃取国家机密等几项主要罪名。基本法第23条还禁止外国政治组织 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或者同香港本地的政治团体有任何关系。在香港2019年6月爆发历时半年多的全民反送中争取民主的抗争活动之后，北京2020年6月底在香港强行推动实施国安法，列出了分裂国家、勾结境外势力、颠覆政权和恐怖主义等概念广泛的犯罪行为。北京和林郑月娥都说国安法有必要，因为香港长期以来无法通过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本地法律。国安法生效之后，港府利用这个法律对民主派和意见人士进行迫害，目前已经拘捕和起诉了150多名民主人士和新闻记者等，大批香港居民被迫离开香港。鸿门宴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再度成为媒体抨击的对象，就连建制派传媒香港01亦都发表题为既失信于民又如何带领抗疫的社论，敦促林郑月娥为事件道歉。林郑任期将会在今年6月30号届满，即任前被穷追猛打，难免令人感慨林郑的所谓牺牲和付出值得吗？鸿门宴已经成为疫情下的一次灾难性聚会，目前数据指总共有214名宾客出席，其中104人要隔离检疫，宾客之中包括至少14名港府高官和20名立法会议员。林郑之所以挨批，亦都是中了自己的回力镖。早前有国泰航空机组人员染疫返港之后未遵守规定外出，将病毒扩散社区，林郑召见国泰航空主席和行政总裁，并且严厉批评说，即使国泰高层未必了解每一位员工的行为，但是他亦都必须负上企业和领导的责任。国泰事后道歉，说将会纪律处分违反医学监察规定的员工。而林郑作为百官之首，就撇清对鸿门宴涉事的官员的责任，说不会对每一位同事个人的决定和行为负上个人的责任。这番言论一出，令社会哗然，林郑忽然成为众矢之的，被批评宽己严人，双重标准。香港01在社论更搬出李克强和习近平质问林郑，难道要被总理李克强以至国家主席习近平严厉训斥，才会好像国泰这样给市民一个交代？社论措辞强硬地要求林郑必须向香港社会和市民道歉，说只有这样日后港府推出的防疫措施才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和响应。香港01并非是首次狠批林郑，去年12月27号和今年1月2号分别在社论香港需要一个新特首和推进止暴制乱无法取代全面改革，指虽然林郑上京述职得到习近平的晚宴款待，但是北京并不满意林郑的施政。文章指习近平只是肯定林郑止暴制乱、平定反送中运动和执行港版国安法，但是这些都是北京的政绩，林郑只是按照北京的意思行事。而在经济民生方面，林郑毫无建树，暗示北京已经不需要林郑了。12号香港英文媒体虎报The Standard 率先爆料指陈凤馥甄将会参选下届特首。报道指由董建华创立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已经表态支持陈凤馥甄。目前陈凤馥甄已经组建自己的内阁，消息说有中间人不断联络人才要他们提交履历，成为陈凤馥甄的内阁成员。1947年8月出生的陈凤馥甄现年74岁，1978年加入香港政府任职医生，1992年4月晋升为卫生署副署长，两年之后晋升为香港首任女性卫生署署长。2006年陈凤馥甄在北京的推举下成为世卫总干事，并且在2012年连任到2017年。陈凤馥甄在香港有鸡珍的花名，是源1997年一名3岁小童在一个贩卖活鸡的商铺门口玩，吸入带有病毒的鸡粪死亡，成为全球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引发市民恐慌。陈凤馥甄就公开表示，我日日都吃鸡，大家不要怕。 但是没多久之后 H5N1 禽流感在香港全面爆发，陈逢富珍被批评误导公众，更加被冠以鸡胗的花名。当年董建华政府下令全面扑杀香港活鸡和所有家禽，疫情最终得以完结。对于陈逢富珍参选特首，外界并不看好。香港时事评论人萧若元分析，陈逢富珍已经74岁，五年特首任期结束之后已经年近80，认为陈逢富珍只是陪跑人选。他表示，陈逢富珍脱离香港政坛10多年，而且他是医生出身，在香港政坛没有人脉。此外，年迈的陈逢富珍对政治没有野心，输了就输了，不是好像梁振英那野心勃勃，因此陈逢富珍更加符合陪跑人选的特质。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亦都被指有意角逐下届特首。萧若元预计北京会在最后一刻揭盅钦点下任特首人选。不过早前亦都有评论认为，现在北京关注疫情发展，将抗疫视为头等大事，不排除有世卫经验的陈逢富珍可以当选。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